我们今天要开始看撒迦利亚书第十二章。在撒迦利亚书十二章开始，再一次出现末世，耶和华的末世，这曾经出现在第九章。我们在讲第九章的时候，我们曾经说过，撒迦利亚书一到八章是前面的一半，一个大段落，九到十四章是后面的大段落，但是在九到十四章中又可以分成两个段落，就是用这个耶和华的末世，在第九章第一节和十二章第一节都出现末世这个字，所以九到十一章是一个段落，而十二章到十四章是另一个段落。在我们上次看的第十一章，不但十一章的开始，先知撒迦利亚向这些被掳归回的百姓再一次宣告神的审判，因为他们又回到过去他们被掳之前，国家灭亡被掳之前那种离弃耶和华的罪中，他特别是他们的领袖去追求占卜，来寻求智慧，想寻得智慧来行事。所以神是公义的，断不以有罪为无罪，就再一次宣告审判。不但再一次宣告这些被掳归回的百姓因着他们的罪要再次接受神的审判，同时十一章先知撒迦利亚他也做出这个先知性的行动的预兆，来向这些百姓传递神的信息。这些被掳归回的百姓，他们拒绝神所拣选的好牧人，所以神要再一次的让审判临到他们，所以先知撒迦利亚折断两根杖，一根是恩宠的杖，一根是联合的杖。换句话说，神要允许外邦的敌人再一次的进入入侵这些就是被掳归回以色列的百姓，并且他们之间甚至会彼此互相产生冲突，然后神的审判就把他们交给一位邪恶的牧人。那么我们上次也说，最可能就是一个外邦的统治者。所以第十一章撒迦利亚宣告的审判和他做出的这个先知性行动的预兆，似乎是使九到十章神所宣告的应许和盼望完全被粉碎。因为第九章讲到神要像一位战士从北方而来，一直向南攻打以色列邻国的敌人，同时神应许锡安也就是耶路撒冷，他们将有一位谦卑的君王，神要为他们兴起一位谦卑的君王，这位君王的统治是一个宇宙性的统治。第十章神也再一次应许他要拯救以色列，他要使他们召聚他们回到神应许给他们的这个应许之地等等。所以第十一章的审判以及先知这一个先知性行动的预兆所传递的这样的一个信息，似乎把第九到十章宣告的盼望完全的粉碎。所以我们不禁会问，那么以色列的将来是如何？他们是不是被神决定性的拒绝了？所以第十二章到第十四章就进一步的来启示关于神的旨意，来完成整个撒迦利亚书的信息。而十二章到十四章给我们看见的是一个得胜的结论，也就是说 这位神他的旨意和拣选是不会落空，不会失败的。我们看到前面第九到十一章这个经文的文体是具有典型的先知书的性质。典型的先知书的性质往往借着宣告神的审判和宣告神的拯救，以及宣告神应许将来的盼望，就带给神的百姓安慰，但是同时也是带给他们警告。换句话说，这个宣告审判是呼召他们悔改，而宣告拯救是让他们知道，当他们接受神审判的刑罚之后，他们若悔改转向神，神的拯救会再一次临到他们。所以我想有，我听说有弟兄姊妹就问说，好像这些经文没有在讲悔改，为什么师母一天到晚讲悔改？这是对神的话了解的没有融会贯通。所有先知宣告的审判真正的目的就是要给神的百姓一个警告，你们如果还是不肯悔改，神的审判是一定会临到的，但是若是你们悔改，我们看到很多时候神就会后悔不降所说的灾。神的后悔不是说神他改变他先前的主意，神的后悔跟人的后悔是不一样的。我们人的后悔是我们做错了事，然后我们觉得很后悔很懊悔，我不应该这样做，当初我不应该做这个决定。神的后悔乃是神为了要维系他不改变的本性，当人改变他们对神的回应的时候，神就做出不同的一个行动。所以神差先知约拿去向尼尼微城宣告神的审判，他说尼尼微大城40天就要倾倒。我想这个故事小朋友最喜欢的，哈拿逃跑，于是神使得海兴起大浪，哈拿知道是因为他的缘故使得海起了这样的风浪，几乎他所搭的那条船，他搭船往他失去，那条船几乎要沉没。于是船上的人从哈拿的口中知道他逃避耶和华，哈拿就吩咐他们把他丢在海里面，海浪平静，但是神却安排一条大鱼把他吞吃，他在鱼肚子里面三日三夜，然后他向神做祷告，他的祷告是一个悔改的祷告，所以神就吩咐鱼把他吐出去，约拿就去尼尼微城宣讲神即将临到的审判。尼尼微城的人他们听见了就悔改，尼尼城的君王他吩咐全国的百姓披麻进食悔改，连牲畜也披麻，所以神并且他们要改正他们的行动作为。神看见他们的悔改，圣经告诉我们说神就回后悔不降他的灾，所以并不是神改变他的心意，乃是为了维系他不改变的本性。神既是公义的，也是有怜悯和恩典的一位神。当尼尼微城的人听见约拿宣告的审判，他们悔改，于是神为了维系他不改变的本性，他的怜悯和恩典就像这些悔改的尼尼微百姓显明出来，所以就不按着他先前借约拿所宣告的审判的信息来执行在尼尼微城。所以呢，第九章到第十章这个文学的形式基本上是典型的先知书的性质，但是今天我们看的第十二章到十四章 这个风格就有一个决定性的改变。在第十二章到十四章，我不知道刚刚属灵姊妹在读的时候，大家有没有发现一再出现那日？所以十二章到十四章，注意力是以一个将来的日子作为焦点。那日，在那日 ，in that day， 在那日，在十二到十四章中，一共出现了十六次之多。在那日，神将要和聚集攻击他百姓的列国来征战，并且使他的百姓得胜。不但是如此，那日，下次我们会讲到神要把悔改的恩典赐给他的百姓。同时十三章，那日神要从他百姓中除去罪和偶像以及假先知，并且十四章，那日神要建立耶路撒冷作为他永远宇宙性的国度的国都，或者说京城。他从那里，从耶路撒冷来治理这全地，地上的万民都要敬拜耶和华。所以这是一个得胜的一个结论，也就是先知向这些被掳归回的百姓再一次宣告，神并没有丢弃他们，神的拣选和旨意是一定会成就的。所以呢，我们就来看十二章这个标题，他说耶和华论以色列的末世。这说明十二章到十四章所宣讲的耶和华的话的主题是什么。末世这个字，我们刚刚提到曾经出现在九章一节，现在再一次出现。我们在讲第九章第一节的时候，我们已经说了这个字英文叫 Oracle， 这个字本身乃是神表明以下的话是神借着先知所做出的一个宣告。所以在十二章再一次出现末世这个字，就表示这是先知的预言一个新的段落。神借着先知宣告的话，为什么在这里用末世这个字？这个字是要表明只有神把他的话交给谁，那个人才能够说末世。神把这个话交给哪一个人？被交给神话语的人，他才能够说末世。所以他必须忠心的来传递神的话，不可以做任何的更改。换句话说，末世强调这一位被神交付神的话语来宣讲神话语的先知所宣告的话，是一个具有权威的神所说的话。所以我们知道整本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这个是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节，保罗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因此我们要知道，今天我们读神的话，我们不可以像我们现在坐在这里，几乎可以说大部分的人，我们读我们都不是真正纯敬畏的心来读。当我们纯敬畏心的来读，我们真的是会谦卑的用信心用顺服的心来接受，然后我们就照着神的吩咐去行。这才是尊神的话是有权威的话语应当有的对神话语的一个回应。先知在这里说明以下的末世乃是耶和华论到关于以色列 所宣讲的话语。 以色列在这里只有在12到14章中，这个以色列这个称号只出现在这里，接下来就不再看见有以色列这个称号出现。所以这里论以色列，以色列所指的最可能就是整个以色列民族全体。在11章14节我们看到，那里以色列这个称号出现的时候是单单指北国，因为那里说到神他要坚固犹大家，他要拯救约瑟家，约瑟家就是指北国，然后用以法莲来这是第十章，以法莲来作为北国的代称。换句话说，将来南北两国要再一次的联合在一起。所以十一章第四节在那里神吩咐，对不起哈，不是十一章第四节，十一章的十四节，这个先知撒加利亚折断这个联合的杖，表明他废弃犹大和以色列弟兄的情谊。所以在那里以色列所指的是北国，但是现在以色列是来指向全体的以色列民，也就是全体神立约的百姓。在十二到十四章中不再区分犹大和以色列，所以从十二章到十四章，神的末世乃是为以色列神立约的百姓宣告盼望，但是为神立约的百姓宣告盼望的同时，是向列国宣告审判。所以十二到十四章乃是得胜，一个得胜的结论，因为再一次向他的百姓宣告盼望，以及神将要刑罚神百姓的敌人。但是撒加利亚在这里他插入一个对神的描述，他说这位宣告末世的耶和华做出三个行动，第一个行动是铺张诸天，第二个行动是奠立 地的根基，第三个行动是造成或者说创造人里面的灵。作者用三个动词描述这位宣告末世关于以色列的话，这位耶和华他是怎样的一位。第一跟第二个行动，铺张和奠立地的根基，铺张诸天跟奠立地的根基，这是描述神创造这个物质的宇宙。但是第三，他造成人里面的灵，这是描述神创造人类。换句话说，先知撒加利亚用这三个神做出的行动来把创世纪第一章到第二章做一个摘要。创世纪第一章到第二章第七节记载了神他创造这个物质的宇宙，以及神按他自己的形象创造了人类。所以在创世纪第一章的第一节说，起初神创造天和地，这个天是复数，所以为什么我们这里和本把它翻成诸天，其实在创世纪第一章和本应该也翻成诸天，因为是个复数，神创造诸天和地。但是到了一章二十六、二十七节，神他说他要按他自己的形象来造人类，他创造了男人跟女人，然后赐福给他们，要他们生养众多，遍满地面，并且也赋予他们 管理神所造的一切的权柄，也就是说他们可以分享神的统治，君王统治的权柄。但是第二章一到第二章的一到四节讲到神设立了安息日，然后就再一次回到神创造人类，详细的来述说。所以在二章七节说明神造人类的时候，他是用地上的尘土来造人，所以神用尘土造成一个人，这个人就是一个泥娃娃。但是第二章七节说，神就向这个人吹了一口生命的气息，我们和合本把它翻成神向他吹一口气，他成了有灵的活人。你如果去看英文圣经，神向他吹了一口气，但是这口气是生命的气息，所以他就成为一个有生命的人，就是一个活的人， living creature。 和合本说他的名叫亚当，其实亚当不是他的名字，亚当是希伯来文的人这个字，希伯来文人这个字就是 Adam， 他就成了一个活的人， living Adam。 所以我们现在不管中文圣经英文圣经，我们都说他的名字叫亚当。所以呢，人成为一个活的人，我们的里面如果用一个表达，就是我们有灵魂在我们的里面。那所以这里说神造成人里面的灵，但是我们看见在这里撒加利亚他用这个三个动词来描述神做的三个行动的时候，铺张、电力还要造成这三个动词都是现在式，是一个现在分词啊，英文是叫 present participle， 是一个现在分词。所以这个现在分词是表明这是神继续的作为，这是神继续的作为。这就让我们很困扰，难道神不是已经造了这个宇宙的世界，也创造我们人类，为什么要用这样现在三个现在分词来描述这是神继续的作为呢？这是为了要表明神并不是创造完了这个宇宙他就听其自然，他就让这个宇宙自生自灭。意思就是说神造完了这个宇宙他就走开了，任凭这个宇宙听其自然。不是的，神并不是创造完了宇宙就让这个宇宙听其自然，他不但用他大能的话语来施行创造，而且他还以他的大能托住他所造的一切。所以我们看创世纪，神是怎么创造？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神说要把上面的水跟下面的水分开，于是就有了大气层，有了云彩，天上面的水和下面的水。然后神说下面的水要和地分开，所以就有了海洋，有了陆地。所以我们看到在诗篇第33篇，诗人他说诸天是借耶和华的命而造，万象是借他口中的气而成。这句话第六节33篇第六节就是等于现在这里撒加利亚先知所说的。所以诗篇33篇的第九节就说，他说有就有，他命立就立。但是他虽然用他的话语，他大能的话语来创造了这个宇宙和人类，然而他继续不断的以他的大能来托住他所创造的一切。所以希伯来书第一章第1-3节论到神的儿子， 神借着他的儿子创造了诸世界，不但借着他的儿子创造诸世界，并且说神的儿子他是以他有全能的话语，我们和本把它翻成命令，其实是神的儿子以他有全能的话语继续托住万有。我们必须明白，宇宙和人类，我们没有任何的资源依靠自己而存在，这一点我相信我们真的是要明白。今天我们基督徒，我常常跟我 U School 的小孩讲，你们今天生活那么富裕，你们 take it for granted， 好像觉得这一切就是我该得的。神创造这一切，如果不是神用大能继续的托住，我们是不可能继续存活的。这个宇宙中一切所有的跟我们人类没有任何的资源可以我们靠自己可以继续存在，所以是神的大能不但创造这个宇宙，也用他的大能托住这个宇宙，继续维持这个宇宙。我不知道我们有没有很感恩，每一天醒过来我们还活着，这是恩典。每一天醒过来，太阳还从地平面升起来，好像勇士欢然奔路，然后从东边一直到西边，这是恩典。我们今天昨天下雨，这是恩典。冬天的雪也是恩典。我们真的要知道，若不是这位创造的神，他用大能托住，这个宇宙立刻就整个就 crumbling down， 整个就瓦解了。宇宙没有自己的能力，没有自己的资源可以继续存在的。我们必须明白这一点，都是恩典。所以呢，神他创造了这个宇宙以后，他继续不断参与在他创造的宇宙中。他曾经创造，而现在他仍然与他的创造同在，并且在这个宇宙结束的时候，人类历史结束的时候，他还是与他的创造同在。这就是撒加利亚他描述神是一位创造者，却用三个现在分词来描述神做出的行动，来表明神不但用大能创造这个世界，他继续参与在他的创造，他所造的宇宙中，他用大能来托住这一切，并且不但是过去和现在与他创造的宇宙同在，将来就算历史结束，就算圣经告诉我们说现今的创造都要被销毁，神仍然是与他的创造同在。但是我们要来明白，为什么先知撒加利亚在这里他宣告了这是神的末世，论到以色列，他要针对神做这样的一个说明呢？他在此对神做出这个描述是具有几方面的用意。第一方面，他要建立神宣告这个末世所拥有的特权和能力，因为这个末世我们等等会讲，这个那日是指向将来末时的时候，是指向末世的世界。所以神他为什么有这个特权跟能力可以来讲论末世的世界？如果你记得以赛亚书，以赛亚先知挑战这些偶像，如果你们是神，你们告诉我将来会有什么事情要发生，如果你们是神，你们应该掌管这个宇宙和人类的历史，所以你们说将来会有什么事情发生？ 所以为什么神有这个特权和能力来宣告这个末世？关于十二章到第十四章的末世，先知撒迦利亚描述神是宇宙的创造者和维系者，所以在诗篇135篇第六节说，神在天上，在地上，在地底下，他都随己意行作万事。神他有绝对的全能，可以来执行他自己的旨意跟计划。所以他在撒迦利亚书12章到14章宣告他对于他百姓以及这个世界地上的列国的旨意跟计划。但是第二方面，撒迦利亚这个宣告这个对神的描述，他要表明起初创造这个宇宙的神也是将来掌管末世事件的神。这位创造的神是他开始这个世界的，他创造这个世界，将来到了末世，这个现今的世界要被销毁，有一个新天新地要来取代的时候，这个宇宙的开始和宇宙的结束都是他在掌管，都是他所成就的。所以他不但是创造的神，他也是末世事件的神。他在被他创造的领域之上是拥有不可征服的全能，也就是说这个全能是没有任何人可以抵挡可以征服的。神在他创造的所有受造物之上拥有不但是绝对的全能，这个绝对的全能是不可征服的全能。特别因为我们人类是由神而来的，所以神掌管我们人类的行动，也掌管我们人类的历史。他是我们的创造者，我们的生命气息是来自于他，因此他掌管人类的行动和历史，他有特权和能力来施行拯救或者施行审判。这就是先知撒迦利亚要借着对神这个描述来肯定神的末世乃是这位创造的神他在人类身上的特权和能力所定的旨意，他也有能力来执行来完成他自己的旨意。但是神是创造者，我觉得这就是我们整本圣经最根本的最重要的一个真理。我们今天往往把焦点放在神的救赎，但是如果这位神不是创造的神，他就不可能成为我们的救赎者。救赎和创造是联系在一起的，是基于神是宇宙的创造者，他才有能力来提供这个拯救，特别是拯救我们脱离罪和死亡的权势。虽然罪跟死亡死亡是罪的工价，是我们悖逆神，神早就宣告他要施行的审判，然而神的怜悯和神的恩典，或者我们这样讲，神创造的旨意跟计划是不能够被罪破坏的。我们不要老是把焦点都放在自己身上，哎呀，神好爱我，神好怜悯我们，他为我们舍命要救我们，但是救我们呢，我们就可以上天堂，然后在地上还可以过我们自己要过的日子，我爱怎么生活就怎么生活，我爱怎么用我的钱我就怎么用我的钱，我爱去哪里我就去哪里。这样的人不要想将来可以进入神的国。神他是创造者，他是良善的， 唯有他有智慧跟能力能供应一切受造物一切生活的需要，所以我们唯有依靠他过一个敬拜顺服他的生活，接受他君王的统治，我们才可以蒙福。但是罪破坏了神这个创造的旨意跟计划，所以神不会容许罪达成他的目的。因此这个救赎跟创造是不可分的，唯有他是创造者，他才可以提供这个拯救。而提供拯救的目的是要恢复，或者说重新恢复神创造的旨意跟计划。所以我们身为被造者，对这位创造的神，以及我们身为被拯救者，对于这位救赎我们的神，我们应当做出什么回应？我们身为一位被造的人类，对这位创造我们的神，以及我们身为被神所拯救的百姓，对这位拯救我们的救主，我们对他这样子创造和拯救的恩典，最自然的表达就是我们过一个敬拜他的生活，这是我们应当有的一个回应。对神的敬拜，当然很多时候我们了解为我们要说赞美神的话，我们要经常向神献上赞美。确实希伯来书第十三章第十六节第十五节也是劝勉希伯来书读者要以赞美作为祭物，献神所悦纳的祭。所以我们以赞美跟感谢献给神，是神所悦纳的祭，意思就是说用献祭的比喻。所以诗篇五十篇神说千千的牛羊都是他的，他不需要我们献给他，这些是属于他的东西。千山的牛羊跟这些树木都是神的。他说但是他所要的就是我们以感谢为祭献给他。所以呢我们的回应应该过一个敬拜的生活。这个敬拜的生活包含是的，我们应该不断用感谢跟赞美来献神所悦纳的祭。但是这个感谢跟赞美不应该只是我得好处我就感谢跟赞美，是我们要认识这位神。昨天下午我去看我的孙女儿她的芭蕾舞的期末表演 recital 哈，我们教会还有两个小朋友慧慧跟依依，他们也有在那里学芭蕾舞，所以他们等于我去是看他们三个。我在那里看的时候我就不断的赞美神，这些芭蕾舞的舞姿真的是非常的美丽，我赞美神给人类有这样的创意，智慧的艺术的创意，不是只有芭蕾舞，所以我就一直在赞美。你知道我们今天这么科技这么发达，现在你们能够有这么好用手机电脑，这些创意都来自于这位神，我们有没有常常赞美？我们这是应该有一个眼睛，每一天我们看见一切都来赞美，都来感谢，随时随地赞美，随时随地感谢，不是只有我得好处，其实一切都是从神来的，没有什么不是他赐给我们的，而且他是把属于他的一切的良善，所有各样美善的恩赐都是从众光之父那里赐下来的。人类的创意，人类所拥有的道德的品格，我们身体的健康，我们所拥有的一切物质生活的需要，所有的所有，我们应该不断的用我们的口来赞美。但是我们不能只是用嘴唇亲近神，心却远离神。所以 我们这个赞美本身会表现在我们的生活里面。神是创造者，应该不断地提醒我们，我们是依靠神而活，也应该提醒我们，神在一切他所造的万有之上拥有绝对的权柄。所以我们真是应当过一个对神忠心的生活，这就是一个真正的敬拜。那当然我们就必须要追求继续不断的更多的更深的来认识这位神。我们怎能继续不断更深的来认识他呢？我们需要好好的读神的话，并且默想神的话，经常花时间去默想这些真理。默想其实很简单，这个字本身就是主角 true， 主角的意思就是反复的思想。我们随时都可以反复的思想，我们可以反复的思想神创造这个宇宙，我们可以反复的思想神向我们启示他所具有的各种的品格，无论是公义，无论是怜悯，无论是恩典等等，智慧等等。借着反复的默想，我们会得到圣灵的教导，从神而来的教导，我们能够更加认识他。这种认识，圣灵给我们的教导，会带出我们生命的改变。因为这种认识不是单单知识性的，是一种属灵的领悟，属灵的明白。所以其实你看看今天的教会的生活，真是反映我们是不认识神的人。我真是觉得教会里面背后说闲话，批评论断，这是非常大的罪，是拆毁教会的罪。可是当我们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有没有想神在天上查看，他知道这一切。我们有没有想，当我们批评论断的时候，我们只看见一部分的事实，而且我们真是没有不能鉴察人心，即使看到事情的表面，我们也不知道这个人做这件事情的动机是什么。所以我们真是要常常知道。所以牧师他常常丢东西，他要是丢东西出一个远门回来，掉这个掉那个，我们家两个手机都是被他掉了，他还把别人的手机也掉了。他离开的时候，很多时候他没有检查，所以就留在旅馆，留在人家的家里面。他常常掉了东西回家，他怕我，他不敢说。所以我每次都跟他说，你不用怕我。那为什么怕我？因为我一定会骂他。我说你不用怕我，我说怕我是没有用的。我说自己如果疏忽了，其实真正的谦卑就是我们会转向神去祈求神的帮助，不但转向神祈求神的帮助，我们也会请我们身边的弟兄姊妹为我们祷告，让我们可以领受神的恩典，来可以得到从神得到够用的恩典，让我们可以来胜过。也许有些这个是牧师的天性，所以其实我们的小女儿也是像爸爸，小的时候就一天到晚掉东西。现在我那个小孙子，第二个孙子也是一样，一天到晚掉东西。但是神有能力改变我们，他是神，他是创造和拯救的神。所以我只是举一些例子。因此我们真的明白神是创造者，每逢我们读神的话，我们都要把神的话当成是有绝对权威的话语，有绝对权威的启示。他在圣经里面给我们的命令， 我们要存着顺服的心去做出回应，也就是说我们要去遵行。今天我们对神的话真的都是左耳进右耳出，我们遵行有多好？我只要举一个例子，其实这都是圣灵光照我，不是我比你们好。耶稣教导门徒祷告，门徒问耶稣说，请你教导我们怎么样祷告，耶稣就教导门徒祷告，这是我们很熟悉的所谓的主导文。但是我想请问大家，你有没有照耶稣教导我们该怎么样祷告来祷告？今天没有时间讲耶稣教导的主导文所教导的内容，我们应该怎么样祷告，但是只要问这些话，是不是我们听完就丢掉？其实只是一个例子，譬如说耶稣说你们要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彼此相爱，你们如果彼此相爱，众人就会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就说这句话，我们有没有真的去做？真的是像耶稣舍己的爱我们一样的彼此相爱吗？我们真是要知道，我们如果是这样来过一个基督徒生活，将来我们都要站在神的审判台前。约翰福音十二章，耶稣说他第一次来不是来审判，但是将来末日的时候，他要担任末日审判的审判官。而末日的时候，耶稣所说的话要审判我们。换句话说，我们有没有尽心尽性尽意尽力，不是说我们完全，可是真的是尽心尽性尽意尽力对神的话做出一个愿意遵行愿意顺服遵行的回应，然后我们就来寻求神的恩典帮助我们真的切实的去遵守神的话。所以这就会影响我们整个生活，我们生活的态度，生活的价值观，我们所说的话，我们所做出的事情，这一切我们若是这样子存着对神的敬畏和顺服来寻求遵行神的旨意，那么这就是一个真正的敬拜。同时我们的动机是我们爱这位创造我们和救赎我们的神，这个爱就表现在我们遵守他的话来讨他的喜悦。好，这也是我自己现在一直在学的功课。我真的在学习，无论我在做什么，我都先来求问神为什么这样做。不是我没有头脑，不是我不能决定。譬如说我其实这几天应该买香蕉，我有几次的机会去到超市附近是可以去买的，但是我还是祷告，因为我知道说我怎么样善用我的时间来服侍这位神，我需要神的帮助。我虽然可以决定我要不要，其实是很容易的事情，神给我们生活的智慧就给我们头脑，但是我还是求问神。所以我还是没去买，所以今天我吃最后一根香蕉没了。那这只是一个例子，其实就是说平常我会买了，因为还要有时候比较轻，要放几天才能吃。 OK， 但是我觉得我很喜乐，喜乐的原因是我爱我的神，我很愿意讨他的喜悦。所以我凡事承认我没有真正的智慧晓得什么事情如何来生活，来服侍他，来敬拜他。所以呢，我宁可我什么事情问他，也表明我真正尊荣他和爱他，并且可以从他得到智慧跟能力来活出一个讨他喜悦的生活。我花了很多时间讲这一点，因为我觉得这是非常的重要。先知撒迦利亚不是随便把这句话插在这里。那我们接下来我们就来看，接下来神的话宣告的末世是关于神要使耶路撒冷和犹大胜利。第二节告诉我们说，那日耶路撒冷 耶路撒冷将要被围困，不但耶路撒冷将要被围困，第二节最后说犹大也是如此，中文加上这末世也是论到犹大，其实它是那个小字的翻译，犹大也是如此。当耶路撒冷被列国围困和攻打的时候，犹大也是照样被列国围困和攻打。然后接下来从第二节到第六节，先知撒加利亚他就用四个比喻来描述耶路撒冷和犹大的胜利。第一个比喻是杯的比喻，他说他要使耶路撒冷被围困的时候，向四围列国的民成为令人昏醉的杯。在圣经里面，杯 cup 是象征神要给予人的生活的经历，杯是象征神要给人的生活的经历，可以是救恩的杯。诗篇116篇，诗人说我要举起救恩的杯，称颂耶和华的名。所以这是神要给人的一个生活的经历，可以是救恩，也可以是大卫在诗篇23篇说我的杯是满意的。我们和本加上一个福，其实原文没有福， overflow with blessing。 大卫的一生，他一生的经历，他说我的杯是满意的，神给人的生活的经验。大卫在诗篇16篇他说耶和华是我杯中的份。所以这个杯可以是正面的，但是在旧约里面比较常见的这个杯乃是指神愤怒的杯。神愤怒的杯使喝的人喝了以后东倒西歪，好像喝醉酒的人。所以这里神说当列国来围攻耶路撒冷的时候和犹大的时候，神要使耶路撒冷成为神愤怒的杯，来使这些列国喝这个杯，喝了以后他们会东倒西歪，所以他们就不能够来攻打，不能够得胜，攻打耶路撒冷他们不能够得胜。当然如果我们读，我今天没有时间了哈，所以我就不读这几段经文，但是在以赛亚书51章还有耶利米书25章，那里讲到神愤怒的杯首先是给他的百姓喝，也就是耶路撒冷首先喝神愤怒的杯，这是指向他们因为一再的悖逆不愿意悔改，最后国家灭亡，百姓被掳，这是神按着立约的咒诅，神的愤怒倾倒在他们身上。但是这两个地方的圣经也提到，然后神要把这个愤怒的杯从他的百姓移去给列国喝。所以在耶利米书25章，神吩咐耶利米先知把神愤怒的杯先给耶路撒冷喝，喝完了以后就给地上，他就列了很多的国家给地上的列国喝。在这里是一个比喻性的来表明，当四周的列国攻打耶路撒冷的时候，神要使耶路撒冷向这些攻打他的列国成为令人昏醉的杯，他们喝了神这个愤怒的杯就东倒西歪，好像喝醉酒的人一样，他们就不能攻取耶路撒冷。那不但是耶路撒冷，像犹大也是如此，凡是来攻打犹大的列国也是照样，神要使他们不，这些国家不能够攻取犹大。但是第二个比喻呢，是沉重的石头的比喻。第三节，那日我必使耶路撒冷向聚集攻击他的万国当作一块沉重的石头，凡是举起的会受到严重的伤害。当列国来攻打耶路撒冷和犹大的时候，神说他要使耶路撒冷 成为一块沉重的石头。列国想要联合起来举起这块石头的时候，也就是他们想要来征服耶路撒冷的时候，他们会受到严重的伤害。伤害这个字在利未记21章第5节是被用来指割自己的身体，所以这里所谓严重的伤害乃是指是有流血的身伤。也就是说，这些列国要来想围攻耶路撒冷，征服耶路撒冷，他们的努力是徒劳的，不但是徒劳，而且他们会流血，他们只好转离耶路撒冷。但是接下来用第三个比喻，就是骑兵的比喻。在古代的世界，骑兵是非常凶猛的，是战无不胜的一个军事的力量。所以耶和华说，第4节，那日我要使一切马匹惊惶，使骑马的疯狂，我要看顾犹大家，使列国一切的马匹瞎眼。这是用骑兵的比喻来描述列国他们以骑兵来攻打耶路撒冷和犹大。神说他自己要直接的干预，他要直接的介入这场战争，他会攻击这些马匹跟骑马的。这些马都是非常健壮的，可是耶和华将会为他的百姓征战，他会击打一切的马匹，使这些马匹惊恐。我们可以看到马惊恐会跳起来叫，然后这个马就会到处乱跑。不但如此，而且使这些马眼瞎，所以马被击打而且眼瞎，他们惊恐的乱窜，所以就造成一片的混乱。同时耶和华也要击打骑马的人。当这些马匹，瞎眼的马匹乱冲的时候，骑马的人没有办法控制这些马匹，以至于在一片混乱跟惊惶中，骑马的人好像疯狂了，好像一个疯狂的人一样。所以就是描述神要亲自介入来替他的百姓征战，但是同时对于他的百姓，这里说耶和华说，我要睁开打开我的眼睛。好，我们和合本没有翻这个，他只是说我必看顾，看顾这个字就是神说他要打开他的眼睛来看顾犹大家。换句话说，在列国猛烈的攻击中，神却保护他的百姓，使他们受到保护，并且能够得胜利。而第五节说，犹大的族长，也就是犹大的领袖们，他们心里会说，耶路撒冷的居民倚靠万军之耶和华他们的神，就做我们的能力。其实这里是描述当神为他的百姓征战，使他百姓被保护并且得胜，但是这些列国却被打败。这些犹大的领袖就会看见是神这位战士为他们征服敌人，而他们就称颂耶路撒冷的居民，因为他们是倚靠耶和华而得到力量。我们等等再进一步来说明关于这一方面。但是我们看第四个比喻呢，他说到那日我必使犹大的族长好像火盆在木材中，又如火把在禾捆里，他们必左右烧灭四围列国的民，耶路撒冷人必仍住本处，就是耶路撒冷。这里用的两个都是关于火普通的比喻，一个是火盆，火盆是 盛有炭火的这个容器，一个是火把。所以当四周列国来攻打耶路撒冷和犹大的时候，神将要使犹大的领袖，这个族长就是指犹大的领袖，神要使犹大的领袖好像火盆和火把一样，他们的火要把仇敌，要把仇敌烧毁。这第四个比喻乃是描述这些犹大的领袖，他们能够轻易的来运用他们军事的力量来把敌人毁灭，非常轻易的来运用他们军事的力量把敌人毁灭。但是耶路撒冷的居民仍然住在本处，不受任何的侵扰。所以这四个比喻都是来描述神怎么样为他的百姓提供帮助，使他们能够得胜。但是在描述这个四个比喻的当中，神也同时说明他以大能来拯救跟保护他的百姓。所以第四节我们说，当这个骑兵来攻打耶路撒冷的时候，神说他要打开他的眼睛，来在这个猛烈的攻击中保护他的百姓，但是他要介入为他的百姓征战，来击打敌人的马匹跟骑马的。不但如此，我们刚刚说的第五节哈，这些犹大的领袖看见神这位战士为他们征服他们的敌人，他们就称颂耶路撒冷的居民，这些居民倚靠耶和华而得力量。但是我们从第六节，我们刚刚说是使犹大的领袖们好像火盆跟火把，是描述他们轻易的来运用军事的力量把敌人毁灭。所以真正去作战的是这些犹大的领袖，那么这些百姓可能并没有直接参与作战，然而他们却参与支持他们的领袖。他们能够有这个力量参与支持他们的领袖，是来自于万军之耶和华。换句话说，基本上就是描述神的百姓的能力是来自于他们这位大能的神。而第七、第八节描述神要来拯救他的百姓，但是第七节说神耶和华要先拯救犹大的帐篷，免得大卫家的荣耀和耶路撒冷居民的荣耀胜过犹大。这里我们看到先知把犹大的帐篷、大卫家还有耶路撒冷居民好像区分了。那这里的大卫家在上下文来看所指的就是第五节、第六节所说的犹大的族长，也就是指犹大的领袖。所以犹大的族长和大卫家都是指犹大的领袖。为什么这里要做这样的区分呢？把犹大的帐篷、把犹大的领袖和耶路撒冷的居民做一个区分呢？可能是因为居住在耶路撒冷城外犹大地区的这些百姓，他们会觉得他们是不如耶路撒冷的居民。原因是耶路撒冷是京城，是以色列政治跟宗教的中心，拥有极大的荣华，所以住耶路撒冷的居民以此为傲。但是住在耶路撒冷城以外这些犹大地区的居民可能就觉得他们不如耶路撒冷的居民。所以这个肯定神施行拯救的时候，他先拯救犹大，而不是先拯救耶路撒冷的居民和这些犹大的领袖，乃是借此来建立犹大的百姓和耶路撒冷的百姓是平等的。因此神他先拯救犹大的百姓，而不是先拯救耶路撒冷的百姓，就是要向这些百姓肯定由他们跟耶路撒冷百姓是平等的。换句话说，所有 蒙神拯救的百姓都是平等的。但是接下来神继续描述他怎么样来施行拯救和保护呢？他说，那日耶和华必保护耶路撒冷的居民，他们中间软弱的必如大卫，大卫的家必如神，如行在他们前面耶和华的使者。首先先知撒迦这样再一次肯定神将要保护耶路撒冷的居民。而这里保护这个字原文是遮盖，是描述好像一只母鹰它用它的翅膀遮盖它的雏鹰，所以好像母鹰保护小鹰一样的来保护耶路撒冷的居民。而他们中间最弱的必如大卫，大卫家必好像神，如同行在他们前面的耶和华的使者。这是描述当耶和华成为他百姓的帮助的时候他们所拥有的力量。当耶和华成为他的百姓的帮助，他们拥有什么样的力量呢？那些他们当中最软弱的人好像大卫，而他们的领袖好像神一样。大卫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他是一位勇敢的战士，而且大卫在无数的战争中得胜，使国家被稳固。所以这里先知描述当神来成为他百姓帮助的时候，他们当中那些最软弱的百姓要像大卫这位勇敢的战士一样有能力。也就是说神应许要恢复过去大卫统治以色列的时候那样的一种情况。而犹大的首领他们将好像神一样，这不是指他们可以成为神，这乃是指他们会用超然的力量和见识来统治神的百姓。他们拥有超然的见识和力量来统治神的百姓，所以这个超然的能力跟见识乃是像神的能力一样，是从神而来的，像神的能力一样。那最后提到好像行在他们前面的耶和华的使者，这使我们想起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神应许他要差他的使者行在他们的前面，领他们进入迦南地。无论如何这是描述当神为他百姓提供帮助，他要使犹大的领袖的能力被提升，使犹大领袖的能力被提升，提升到他们可以分享神的能力。所以这都是要显明神对耶路撒冷的保护。最后撒迦利亚做一个总结，那日我必定义灭绝来攻击耶路撒冷各国的民，所有来攻击耶路撒冷的列国神要把他们完全的毁灭。所以这个末世论到的范围虽然是论到关于以色列，可是涵盖的范围是一个宇宙性的范围，并且会讲论神奇迹式的介入来拯救耶路撒冷。这在第14章我们会看到神的脚要踏在橄榄山上，橄榄山从东到西要分成两半，他的百姓可以从这个当中逃跑。好，但是呢还有这里论到仇敌是决定性的被打败，这个最后的结局，这一些都是指向是末世的事件。但是指向是末世的事件到底是具体的指什么事件呢？圣经的学者就有很多不同的意见我们可能就不多说了。因为呢无论如何这个末世的事件 一定是指向最后将来基督再来的时候，那个神完全的得胜。而且保罗在罗马书十一章，他告诉我们，由于犹太人拒绝这个福音，福音就被传给外邦人，等到外邦人的数目添满，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所以呢，无论如何，这肯定是指向最末了，将来基督再来的时候将要有的末世的世界。但是也有一些圣经学者认为，也是指向耶稣第一次来所发生的一些事件。但是不管怎么样，耶稣第一次来到耶稣第二次来，这在新约的作者称这段时间就是末世。末世，那什么是末世？末世的意思就是神的预言开始应验了。耶稣第一次来，神拯救的旨意跟计划，所有关于神拯救的先知的预言开始应验。耶稣第二次再来就完全的应验。因此在耶稣第一次来到第二次来之间，新约的作者称这段时间就是末世，或者说是末时，末后的时候已经临到。好，但是我们看贯穿第二节到第九节，所有的行动的动词，这个主词都是神，都是神做出行动。这就显明耶路撒冷跟犹大将来的胜利是借着神绝对主权的行动而被成就的。但是另外一方面，这里先知撒迦利亚也很清楚地表明，人类是这位有绝对主权的神手中的器皿。所以在第五节说，耶路撒冷的居民依靠万军之耶和华他们的神，他们得到力量，他们参与支持他们的领袖。而第六节，他们的领袖就轻易地靠着神的帮助，靠着神所赐的帮助，他们就可以轻易地来运用军事的力量来把敌人毁灭。所以虽然很清楚犹大和耶路撒冷能够得胜完全是神绝对主权的行动所完成的，但是同时也显明人类是这位拥有绝对主权的神手中的器皿。所以神的主权和人的努力是混合在一起。换句话说，当我们读圣经强调神有绝对的主权，但是神绝对的主权不免除我们人的责任。神他一定有能力完成他自己的旨意跟计划，并且唯有他有能力完成他的旨意和计划，但是他却使用他的百姓作为他手中的器皿来成就他的旨意跟计划。因此我们看到今天神给我们这个大使命，这个大使命绝对不是我们人类可以做的，因为只有神的圣灵才能够使人畏罪畏义畏审判，自己责备自己，只有神的圣灵才能够为耶稣做见证，使人能够认识耶稣接待他做救主等等。所以耶稣应许门徒，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要从耶路撒冷犹大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圣灵是真正为耶稣做见证，但是在约翰福音十五章，耶稣对门徒说，你们也要为我做见证。我们都应当成为神所使用的器皿，来使神的旨意完成。虽然真正的完成神旨意的能力是属于神的，不过彼得后书第二章 告诉我们说，在大户人家有金器银器，有木器瓦器，人若自解脱离卑贱的事，就必成为贵重的器皿，合乎主用。所以我们必须是洁净的，我们才可以成为贵重的器皿，合乎主用。好，我们请大家起立，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每次我们读你的话，我们真是存着敬畏，我们真是好像尼西米的时代，当文士以斯拉把律法书翻开的时候，百姓全体都起立，他们知道神的话是有绝对权威的，而当他们听见神的话，他们就哭泣，因为他们听见神的话以后，利未人帮助他们明白神的话，他们就哭泣，因为他们看到自己真是得罪了神，所以他们在神面前为自己的罪忧伤痛悔。主啊，你的话是要求我们听见的人做出回应，所以我们真是不能够轻轻忽忽的来读你的话。今天我们听见先知撒迦利亚所传递的信息，求主你让我们听的人，我们存着真正的谦卑和顺服的心，我们渴慕做出一个正面的回应，以顺服的心我们来遵行神的话，我们也知道自己需要从神得到恩典，我们才可能更深的明白，并且因为明白就真的会带出一个在生活上的改变，来过一个真正敬拜神的生活。主啊，谢谢你，你已经供应我们一切的需要，物质和属灵上我们所需要的你都赐下，我们的责任就是谦卑的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来寻求你的面。谢谢你，你也应许我们说，我们如果寻找就必寻见，我们如果祈求就必得着，我们如果叩门你就会给我们开门。我们真的是愿意存着这样的谦卑，我们来依靠你，为我们所赐下的一切的恩典来过我们在地上的生活，能够真正过一个敬拜讨你喜悦的生活。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交通和感动，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